住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法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是非常吉祥的事情。但是，我想首先应该感谢这观音寺的主人发无上菩提心，能建立这样庄严的道场，方便我们在这里栽培善根。我们的确是应该深深的致谢才是对的。因为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建立道场的本意，就是为了所有的人能在佛法里栽培善根，才建立道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佛法，也正符合发无上菩提心的本愿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是来到中国来，是很久很久了。这个小品般若经就是道行般若经，在汉灵帝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了，的确是应该说很早了，但是现在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比《道行般若》晚一点，可能在汉朝过去了啊，在三国时代都过去了。好像是在曹魏的时候，啊，甘露年间呢，有个朱士行这位居士，实在是个出家人啊。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呢，是姓在家的姓，这叫朱士行啊。在《高僧传》看上去，这个人是得了圣道的人了。他发心呢，到于田国去。于田国在今天来说呢，还是就中国的新疆的地方啊，是得到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那是梵文的。后来也派他的弟子叫法尧，把他送回到中国来，后来才翻成了这个汉文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我们在《高僧传》上看，这位道安法师就是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特别有研究的啊。他每一年讲两遍，讲两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初开始是讲个道行般若，后来就是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放光般若。我们现在呀，学习的这一部是在瑶琴时代，就是东晋的末年呢，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部经啊，一共是30卷90品。这90品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分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舍利弗般若，第二部分是须菩提般若，第三部分呢是第四般若，加上弥勒菩萨也在内，这是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是实相般若， 第五个部分是方便般若，一共分这么五个部分。舍利弗般若呢，就是啊，他说的这个般若里边呢，就说到劝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诸天欢喜护持，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呢，诸天都护持，诸天都发欢喜心，啊，护持这位学般若的这个人。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个须菩提般若呢，是说三三昧啊，说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啊。但是欲切实论的次第呢，这个无愿三昧在中间，先是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啊。在这个大智的论上说的次第呀，无愿三昧在后，无相三昧在中间。一开始是空三昧，在欲切实论上讲这个三三昧呀，这个空三昧是修无我观，修无我观名为空三昧啊。这个无愿三昧呢，实在就是修无常观，修苦观啊，就是对于啊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个三界内的啊，这些有漏苦恼的事情啊，不生欢喜心，生厌离心，这叫做无愿三昧。这个无相三昧呢，就是对于三界的舍受想行识的一切法都不分别，心能离一切相，那么叫无相三昧。这个空无愿无相啊，这三种是智慧。智慧而说三昧呢，就是他有禅定的功夫，在禅定里边呢，修无我观、修无愿无相的啊观察的思维智慧的，所以称之为三三昧。但是在这个欲切实论上的解释呢，这个空啊，空三昧呢，是观我空，观一切法空啊，这叫做空三昧。无相三昧呢，这个我空法空也不可得啊，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空相，那么叫做无相三昧。那么这个无愿三昧也，这个本经和这个大智的论呢，叫做无作三昧，工作的作，做工的作啊，无作三昧。无作三昧就是不作愿，就是对于这个一切法空，空也不可得的境界无分别，那么叫做无作三昧。那么这个欲切实论的解释和大智的论的解释不完全一样啊。那么这个须菩提般若主要是说这个三三昧啊。那么第四般若呢，是说的是个信解的啊，说我们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得现在时的功德，还得将来世的功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我们呢，在佛法里边栽培善根没成熟的人呢，那么听佛菩萨听师的欢音呢，赞叹学习般若法门的功德，我们生欢喜心。因为生欢喜心呢，就生了信心啊，因信心而要发心学习，所以叫做信解般若。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一段文的后边呢，也啊 赞叹般若法门，叫做随喜功德。但是弥勒菩萨说的就比弟子说的深了啊，这个随喜就是观一切法空啊，离一切相，叫做随喜哦，这就是深了一点。深了一点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善根没成熟的人呢发欢喜心而能去学习，善根成熟了的人呢听了佛菩萨，听佛，听须菩提尊者、舍利弗尊者，听着弟子赞叹般若的功德嘛，就得甚深意了，入甚深意啊，入甚深意这一方面，所以叫做甚深般若。这个弥勒菩萨这一段和弟子赞叹般若功德这一段合起来名为信解般若。那么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呢叫做实相般若，也叫做不退转般若。这个实相般若什么意思呢？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呢得无生法眼以后发大得无生法眼、哦、他就是能远离一切烦恼，远离一切戏论，能证悟了诸法实相。这一部分呢是表示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呢转凡成圣了，那么就叫做实相般若。方便般若呢是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发大悲心呢善巧方便的弘扬般若法门，广度众生，这叫做方便般若。这一部分呢就是特别的深奥了、哦、这个前面的实相般若就是这个舍利子、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信解般若，这实相般若都提到啊，我们怎么样的呀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啊，我们要啊受持读诵啊，思维观察，都提到这些事。但是到方便般若就不提到这些事了，就是发大悲心广度众生而还离一切相的境界，那就是大菩萨的境界。这个实相般若和方便般若也实在是很广很深的。那么合起来这五份般若，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五份般若都是具足了的。这个所以我们呢要是学习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合适的，是圆满的。那我这一段话姑且就算是介绍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意，就到此为止。现在第二段呢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这个摩诃是印度话，就是梵语，翻成啊中国话就是翻个大。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还是用梵语，所以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玄奘法师，唐三藏玄奘法师，他呢就是翻个大，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翻个大。这个大就是广博甚深的意思。在佛法里边世俗世间一切功德完全因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成就，所以般若波罗蜜名字为大。在大智度论里边解释这个大的意思是非常的多啊，现在姑且说四样，说四种啊。第一个名字为大的原因呢得胜利故，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呢你能够成就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 这是一样哈。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在这个舍利弗般若里边呢，曾经说出一件事来，就是你要想要用一个毛，一个汗毛啊，我们身上这一个汗毛啊，举起来呀、啊，三千大千世界的须弥山，用了一汗毛能把它举起来，遥指到无量阿僧祇其世界之外去，把它丢了这么远。而这个世界上啊的众生啊，世界上的人类和其他的动物啊，并没有得受到什么伤害，没有扰乱这么多的人。在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说到维摩居士啊，是他是把东方阿处佛世界把他拿到娑婆世界来，但是阿处佛的世界除了有禅定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觉不知，有禅定人知道是到另一个世界来了。说这个大菩萨境界啊，如果你想要成就这样的神通道力呢，你要学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成就了，能得到这样的神通道力，这所以名字为大。第二个得多闻故啊，能得到多闻啊，这个多闻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经论上啊，过去是无量劫来也有佛，未来的无量劫里面也有佛，现在十方世界也有佛啊，过去佛也宣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未来世的佛也宣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现在十方世界也宣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如果你这位菩萨，你这位佛教徒想要听到过去佛说法，未来是佛说法，现在是佛说法，你都能听到，能够明了，而能够啊用它来自利利他的话，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这个话经文上就是这样说，但这一件事如果我们要加以解释，这里面就有问题啊。比如说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昨天有人说话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听见那个人说话的啊。明天还没到来，明天有人说话，今天能够听到，这件事也不可思议。现在这上面说得多闻故，就是有这个力量，过去佛、未来佛、现在十方世界的佛所说的法语，你都能够听到。这个闻实在是说是听到，实在也就是学习的意思哈。那这件事也不可思议。在大智度论上的解释呢，就是菩萨有这样的三昧啊，你入的这个三昧呢，能听到过去佛说法啊，能听到未来佛说法，能听到十方世界佛说法，有这样的力量。这是第二个原因，名之为大，得多闻故。第三个原因呢，能生大人故。什么叫做大人呢？凡夫都是小，凡夫不够大，圣人才是大，就是得阿罗汉、地之佛和大菩萨和佛，这是大人。这些大人呢，都是因为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而成就的，所以叫做大。这个般若波罗蜜称之为大啊。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能与大国啊，能够给你一个很广大圆满的果报。就是得涅槃，啊，涅槃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个这个涅槃呢，是一切圣人呢 所成就的境界。如果用我们的凡夫的语言去解释的话，就是大安乐的境界啊，里边没有苦恼，没有一切的苦恼。那么阿罗汉也得到了，毗湿佛和大菩萨和佛都得到这种境界。我们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法门呢，我们也能够成就，所以名字为大。但是这件事呢，在世界上的人是非常多的，能够有这样的愿望，希望得涅槃的人，这样人我看是不多，这样人我看是很少的哈。世界上的人呢，多数希望啊，现在啊，我的生活美满一点。我看多数人都是希望这样，我身体健康，没有病痛啊。我的父母啊，夫妻儿女财富权位都令我满意。那么大智的论上啊，不是这个欲界识的论上啊，说到一件事，说到我们人呢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通常说是有爱别离苦、冤憎会苦、老病死苦，说这个。但是欲界识的论上多说说一样，就是老是感觉到不足，这是一个苦。我有了100间房子了，但总是还是少一间，再装一间。就是所有的事情啊，所有如意的事情啊，总是感觉到不足，继续的去追求，这是一种苦。在瑜伽师都是这样讲。这个我们人世间的人呢，就是多数人呢，只知道追求现在的生活美满，只知道这件事，啊，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他可能是啊，这个在人世间呢受到了苦恼的冲击啊，他对世界上一般人所认为满意的事情啊不欢喜了哈，他想要离欲，想要得禅定，想要升到天上去，升到舍界天，升到无舍界天上去，享受三昧乐，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就是佛教徒啊。对于世界上的欲乐，对于三昧乐都感觉到不足，我希望得涅槃。只有佛教徒啊有这样的愿望。这个世界上的欲乐是人都欢喜哈，三昧乐是少数人也是欢喜。这个我们呢，在娱乐上得到了满意，也欢喜，有什么不好呢？啊，为什么一定要求涅槃乐呢？这个娱乐这件事啊，佛说这个受，这个舍受显示这个受，享受的受，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在我们的这感觉上有这三种不同哈。这表示佛也承认世间也有乐，所以才有乐受嘛，啊！但是佛说人生是苦，而没有就是不承认这个乐了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呀，这苦恼的事情，当然我们呢感觉到我们是承认这件事，但是乐受这件事。为什么也认为它是苦呢？因为你追求这个乐不容易，很难，很困难。这个如果你失败了，那当然是很苦哈。说成功了，成功了你要保护也很苦，也很辛苦。那么你要是终究有一天死掉了，很痛，很痛苦。所以这样说呢，是乐少而苦多。说这个乐。也令我们不如意，令我不如意哈。我说一件事哈， 大概1970年、71年呢，香港的股票不得了，涨得很厉害。后来到了1972年、73年吧，这个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了，就有什么事情呢？就有人呢，到河边上看上有鞋，这个人就不见了，就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也有的人呢，不参加这件事，他生活还是正常。生活是正常，这可见就是啊，乐中有苦，是令人受不了，这苦难来了受不了。当然这是也是智慧的问题，有的人智慧高啊，他也会避免这些事情，但是智慧不足的人就是很有问题了哈。所以从这些事情上看呢，这个佛也承认呢，世间上有乐，但是乐会带来苦恼，所以这个乐不太好。如果有一种乐没有苦，这个乐是更好了。这样的乐只有涅槃是这样子，其他的事情都不行。其他的事情很明显的都是无常的，你不能永久的保持得住，终究有一天是败坏了。所以这个涅槃乐是在佛教徒来说呢，就是要追求啊，希求得到涅槃。得到涅槃以后，就是永久的安乐自在，而没有生老病死这件事了。所以得涅槃乐是最尊贵的啊，是最值得努力希求的事情。这个。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呢，这个法门，我们学习这个法门呢，可以得到啊涅槃乐，所以也名之为摩诃，名之为道啊。有这四样啊，有这四个理由啊，所以称之为道。这个摩诃就算讲完了，我们讲这个般若啊。般若翻到中国话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达的意思啊，我明白这个，我明白这件事啊。这个佛教里面说智慧，你说两种智慧，一个是根本的智慧，一个是厚德智啊，一个根本智，一个厚德智啊。这个厚德，这个厚啊，是先得根本智，后来又得到一种智慧，就是也是厚德智。这个厚德智是什么智慧呢？简要的说呢，就是通达世间处世间的缘起的道理，叫做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实在是包括一种知识啊，比如说医生。他能够知道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疗，能治病，这也是一种智慧啊。就是建筑造这个房子，这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智慧啊。比如说会计师啊，这个律师，世界上那个政治、经济各式各样的，这也是一种智慧啊。这个，但是啊，佛法里边不称这些智慧叫做厚德智。是说你也得到根本智以后得到那个智慧才是厚德智。这上面有什么意思呢？因为要得到根本智啊，就是刚才说啊，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叫做根本智。你得到诸法实相的啊这个智慧以后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就逐渐完全的消除了。消除了以后，你得到的智慧叫做厚德智。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无着菩萨所做的这个《金刚经》的注解上说，你要得到了根本智以后，能使令你的厚德智不颠倒，不颠倒啊，不颠倒啊，说个白话就是没有错误。要是我们呢没得到根本智，我们心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有 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知识啊，各样知识会受到烦恼的影响啊，也会令你有很多的过患。要是得到根本智没有烦恼以后得到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呢，没有过患，有利益而没有过患，所以叫做厚德智。这个这两种啊智慧啊，这个根本智啊，到佛的时候才是圆满的，其他的阿罗汉、辟支佛和菩萨也有，但是不圆满。所以这厚德智也是一样，到佛的时候才圆满，其他的圣人也有多少，但是不圆满。你成就了这两种智慧呢，就名之为般若，名之为般若的。这个但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呢还有一些解释，解释似乎是不大容易明白啊，我姑且说一说哈。他说这个破坏呀就是智慧，破坏叫做智慧。那么破坏什么呢，就是因名言而通达的一切相都是可破坏的，都是破坏的，都是可破坏的。哈，这话什么意思呢？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人说，现在这屋子里有条龙在这里飞，哈，那么你自己看不见嘛，哈，你就心里想，心里想这屋子有一条龙，你也向人说这屋子有一条龙，你说是这个语言叫做名言，这个名言表示这屋子有一条龙。我们要自己没有眼睛那只有听你说，但是你要有眼睛看了这我没有没有龙，你说龙就是说谎话。我这是举个例子哈，但这等于是个比喻。在佛法里面讲呢，世间上一切的名言，一切的文字，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一切的相，一切的意象，一切的事物都是这样子，就像说这我有一条龙，就是和这意思一样的。所以这个破坏叫做般若波罗蜜，就是能破坏这些名言所表达的一切意。我们呢是没有通达这个般若的道理的时候呢，受着名言的欺惯，受着种种名言的欺惯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这个大智论龙树菩萨解释破坏意是摩诃般若，是般若意，能破坏一切名言所表达的一些事情。再进一步的说呢，就是离，能离一切分别，离一切，远离一切虚妄分别。再不说这里有一条龙在这里飞了，当然这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凡夫是不能的。我们凡夫继续这样讲，这不有条龙，圣人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哈，就这个地方哈。这个十大乘论上啊有一句话哈，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就是这个意思。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这个语言文字啊是能全显的，能显示一件事的啊，说是啊离开这里几百里以外发生一件事，这个记者他的文笔好，他会把这件事、啊、介绍出来，然后宣布出来。我们看不几百里外的事情看不见，看见他就这么写出来了。那么只看见能全，就是看见这文字上的说法，这些能全啊。这个所全呢，就是文句所表达的这些事情，各式各样是都所全。我们人的这个思想啊，要假借语言文字的能全，才能够明白所全的道理，才能明白。如果没有能全的时候，这个所全是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我们的知识的这个程序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要离彼能全呢， 理彼能权，自于所权转。这个智慧，我们的智慧不需要语言文字，就能在语言文字所全显的道理上活动，没有这件事。我们能这样子吗？我不行，我没有这件事啊。说理彼能权，自于所权转是不可能的，所以叫非理彼能权，自于所权转。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前五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要通过前五识啊，才能接触到这个语言文字，或者耳朵听，或者眼睛看，接触到文字。然后第六意识这种种的分别，我们一定是这样子。要是没有能权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的。所以那个小孩子啊，这个婴儿啊，他没有学话的时候，他心里没办法想的。心里面当然他也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有，可是在他接触境界的时候，就是不能分别，因为他没有明眼。比如我们现在接触一个灯开开了，接触到光明，如果没有这个光明的明眼，好，我们接触是接触了，但是没话说。你心里也不能想什么，接触是接触的，但是不能分别。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得到很多消息啊，得到什么消息啊？我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今天和一个朋友讲谈话，心里面很正常，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但这个朋友走了以后，那么另外又来一个朋友说姜太这个人呢，他在什么什么地方说你坏话呀？啊，他这个给你设了一个陷阱啊，就等着你向里面跳。怎么说说了很多，你立刻的心情就不对了，心情不对，你这心情的这个愤怒啊，或者引起种种的想法，都是因为你那第三位朋友的名言引起的。如果没有那个名言来了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分别都没有，这些愤怒通通都没有。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表示啊，因为名言而引起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名言引起来的。要是没有名言，就没有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佛教徒经过修禅定，经过观察以后呢，就发现了因名言而引起的一切问题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可能的第三个朋友在说谎话，不一定啊，他只是来说理解与破坏，并不真有什么事情啊。那个他也，你那个朋友对你还是很正常的朋友，没有来破坏你啊。但是第三个朋友就说这些谎话来理解你，你就会引起很多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烦恼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没有神通的凡夫的这种人呢，就因名言而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要没有名言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从这里就知道这些名言引起的事情都是不真实的，只是自己的分别，你自己的虚妄分别。所以这叫做，如果你能够深入的观察因名言而引起的一切的事都是空无所有的，本身是空无所有的，这叫做破坏，叫做破坏，叫做破坏的。当然这个不止这一样，还有其他的事情哈，我们估计就说这一样哈。这是破坏呀，名为叫做智慧，破坏叫做智慧哈。这是一种